称呼是悉尼体力。
谢谢。大家好啊。
好。
我们几天啊，就好像玛利亚一样，在主的脚前啊，来享受。享受主的同在，享受主的爱。
如果是那个，你有没有坐着椅子把那个搬下来？
可以。我呢，这个可以。
你要是坐着，今天可以很轻松的和我们最后一堂的分享。
明天还有。
明天是什么？明天
是
吧？
是，可以，因为我坐下我话就出不来
啊。不晓得是这个个子小啊，这个气不够，所以还好我下午有休息，所以身体可以的。好，我相信我们刚才唱的歌都是提醒我们要听，轻轻的听神的话。有时候神的话不容易听得懂哈。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学习哈，怎么样用心来听啊。很多时候我们上主日学也好，查经也好，我们都用很多的理性去分析啊，那个是很重要的啊，因为这样子可以听得准。但是呢，假如单单用理性听呢，有时候对我们的生命造就不够，因为只是一大堆的知识啊。我们要学习怎么用我们的心去听，以至于神的话进到我们每一个细胞里面啊，来转化我们的生命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先来做一个祷告，预备自己的心。主耶稣，我们真的愿意来听你的，因为在你里面有生命，在你里面有光，在你里面有爱，在你里面有能力。主啊，谢谢你今天早上告诉我们，你喜悦与我们同住，喜欢跟我们同在。主啊，你更喜欢跟我们同在的时候跟我们对话。所以主，愿意你按照每个人不同的情况，你今天晚上教导我们如何去听，帮助我们能够听得懂、听得明，也爱听，而且听完以后，主啊，我们就更加有能力跟随你的脚步。求主与我们同在，圣灵我们的老师来教导我们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
阿门。
好，今天晚上我们就讲聆听神啊，聆听。其实聆听非常不容易，聆听人已经很难了，是吧？我们心理学家告诉我们，一个信息一句话出去呢，啊，这个言语啊，听得到的言语，最多只是占去，对不起，先来练，大家一起练。
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笑话这个世界，只要心里存心而变化，叫你们察
对了，今天呢晚上我们特别就是后面这句话，如何查验，查验啊，就是听了神的话，怎么样把神的话，在神的话当中来了解神所喜悦的旨意啊。那刚才呢我是讲说哈，为什么聆听这么难哈，因为聆听呢真的讲的那句话只占去10%，50%多呢是这个身体的语言啊，比如说我跟你们讲的时候，我的眼神，我的手势，我的身体的啊这个移动啊，甚至我跟你的距离啊，这些都影响这个信息。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占去这个占去50%多哈、还有一个呢就是啊声调，声调占去30%多啊。啊，我们发现原来人与人沟通哈、不容易啊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很纠结在，哎，你讲的这句话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7个字，这几句话我不喜欢啊。其实呢，很多时候啊，不是那句话，那些字更重要的，你听不听出来？从他的身体的表现，从他的声调所传递给你的一种心中里面真正要传递的信息啊。那跟人沟通善扯不容易啊，何况我们跟神之间的沟通要用心来揣摩。所以我们中文这个听字真是很有意思啊，就是一个耳朵啊，然后呢那边呢就是十，还有什么四是吗？其实四你把它掉一掉就是十目啊，十目好像你有十只眼睛在看啊。下面呢是一，还有什么心？听呢不单只用耳朵，用眼睛，用眼睛听的啊，更重要就是专心一心啊去听。所以我们中国的文字太美妙了哈、啊。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聆听也是这样哈、啊。那这两节圣经呢，其实我们很熟悉哈、啊，我们都会背。那我们来看一看哈、啊，就是早上呢的时候我讲过，就是神永恒的心意是什么？是要与人同住，与人同在。那你想两个人一起住在一起的时候怎么会不讲话呢？不可能嘛，是不是？因为会讲话。但是很多基督徒说我听不到神讲话，我听不到神讲话，神一直跟你在一起，你说我听不到神讲话，那问题在哪里啊？那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哈，神很想跟你讲话，因为他要跟你同住嘛，他要跟你同在嘛。那在一起怎么不讲话呢？一定会讲的。但是问题就是你想听吗？有心听吗？啊，有时候我们觉得，哎，英文说我是一个什么小土豆，small potato， 我这么微小，哇，神这么伟大。他会弯下腰来跟我讲话吗？啊，有时候我们觉得，哎呀，你看圣经里面神跟讲话的人都是这些大人物，什么亚伯拉罕啊，还有呢，摩西啊，还有呢，保罗啊，啊，哇，这些大人物，当然了，神要跟他讲话，神会跟我讲话吗？大家要留意，圣经里面神跟所有愿意听他讲话的人，需要愿意接受他的爱的人，神都讲话的。你想一想，亚伯拉罕当时啊，因为不能生一个儿子，结果他的妻子撒拉就把一个贫女啊，一个使女啊，就给了 她的丈夫，她说她可以替你生。这个贫女叫什么名字？夏甲。但是她真的替她生了一个儿子以后怎么样，这个做祖母就吃醋了啊，不行啊，把她赶走。很可怜啊，本来就已经身份很低微的，那被你们利用了以后啊，然后又赶我走，走到乌路啊。圣经里面在创世纪讲到他带着这个小儿子在旷野里面走，走到一个地步连水都没得喝，很可怜的。这是这个小人物，神大概也忘记了，是吗？不是的。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神对这个单亲的妈妈说，他说神告诉他，我没有忘记你，他说我要照顾你啊，你要记住啊，我是眷顾人的神，所以呢他说我会眷顾你跟你的儿子。所以后来他就给他一些水喝啊，不要说自己的小太微小，神不跟你讲话。还有一个人是什么？是谁？是撒母耳。撒母耳那时候几岁啊？啊，几岁的小孩子？大概3岁吧。这个小朋友啊，那个时候还没有认识神。圣经说《撒母耳记上》3章还没有认识神，神都跟他讲话。所以不要说我不是基督徒，所以神不跟我讲话。神，因为神就是爱你，才希望你能够做一个基督徒嘛，是吧？所以呢，神会跟你讲话的。那天晚上，撒母耳睡觉了，神在叫撒母耳，撒母耳。那撒母耳因为不认识神，所以就问他的上司这位祭司以利，他说：“你叫我吗？”他说：“没有啊，赶快去睡。”然后又睡，撒母耳，撒母耳。哎，你叫我吗？你为什么又叫我了？他说：“没有，你去睡。”第三次，撒母耳。然后他去跟以利说的时候，以利说：“我知道了，是神跟你讲话。”所以呢，神在跟你讲话的时候，你要说：“请说，仆人静听。”请说，仆人静听。这个小撒母耳从小就知道啊，当你真的敬畏这位神，真的一心要听这个神讲的时候，神会跟你讲话的。神在你的处境里面会跟你讲话的啊。所以不要说自己太微小啊。然后我们看见有些人啊，我们说神是我们的天父，那有些人说我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讲话的。我记得听过一个真事啊，就是一个小学里面有一个小男生啊，他去上课的时候有一天病倒了，老师就打电话叫妈妈来，哎，妈妈不在家，那爸爸呢？啊，刚好爸爸在家，他说你的儿子病了，你赶快来学校带他回去。那爸爸来了。那老师跟这个学生说，你爸爸来了，你跟他回去吧。那个小男孩看着他爸爸，他说他是谁？我不认识他，不是我爸爸。没有，老师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他是你爸爸。他说不是，我不认识他。啊，原来故事就是这个爸爸因为要上班的缘故啊，孩子还没睡醒他已经出门了，然后呢加班啊，当孩子睡觉了以后他才回来。所以呢，孩子在成长过程没有见过爸爸。那有时候有些人对我们的神也是说，这个神在我的生命里面就好像一个缺席的父亲，他怎么会跟我讲话呢？跟他很陌生。其实今天早上我们都知道，我们这位神从不缺席，很多时候缺席的是你是我，他永远在这里，充满万有，他从远处知道我的思想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知道 我们有一位天父，他不会太忙，忙到一个地步啊，我看不到他，我听不到他，不会的啊，他愿意跟我讲话。那当然呢，也有一些人呢啊，听不到神讲话，其实不是神不跟他讲话，是他要逃避神的声音，是吧？今天早上讲过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藏起来，神要问他，要找他，你在哪里？然后他才说，因为我犯了罪，所以我藏了啊。所以呢，有时候我们人为什么听不到神的话呢？因为我们藏在我们的罪恶里，我们藏在我们的恐惧里，我们藏在我们的妒忌里，我们藏在我们的忧虑里，结果这东西掩盖了我们，听不到神的声音。但是你可以很肯定的，神在跟你说话，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把这些东西交给他，这些阻挡你听到神的话的东西放开放下。那其实呢啊，有一次我跟一个姐妹说，我说我想来看你啊，我想来看你，我们可不可以约啊，在 Starbucks 或者哪里喝一杯咖啡啊，聊聊天呢？她很紧张，她说你为什么想来跟我谈话啊，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有时候牧师想来看你，不要觉得牧师有什么其他的动机，他就是想爱你、关心你，哈，放心啊，敞开哈。那神呢？有时候有些人在他心目中，人就是一个大法官啊，经常就是看着我们哪里做错就惩罚我们啊。我们要除去这些的障碍，以至于我们能够向神开放自己，因为神爱我们比任何人爱我们更深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只管，圣经说只管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，好像撒母耳说，主啊，请说，仆人静听，仆人静听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心态很重要啊！我刚才说这个听呢，这个一心啊，这个心很重要啊。没有心呢啊，听话语啊，容易听错了啊，了解错了，有时候呢啊，听不到对方他真正的心意啊。所以这个心态很重要。然后我们来看聆听神啊。聆听神呢，跟认识神很有关系的啊，跟顺从神也有关系的，跟爱神也有关系的啊。神愿意跟我们说话啊，你越是认识神，越认识神，你就听得越清楚啊，你就听得越清楚。那我们发现就是说，圣经啊，就是神的话，圣经把神的是一个怎么的神都讲得很清楚，把神对我们人有什么心意，对我个人有什么心意，神都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。他透过一些历史的人物，透过一些故事，透过一些教训，透过一些图像告诉我们，好像圣经里面的比喻啊，就是假如我们读经的时候用心去读，所以等一下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圣言心导啊，就是怎么用心来读圣经。很多人发觉读圣经很枯燥啊，哎呀，讲什么犹太人啊，又什么利未记啊，要是怎么过节啊，这跟我生活无关，是吧？枯燥。但是我们假如阅全本圣经从头到尾看过，你就看到整幅神的图画。那你无论读到哪里呢，你对神的认识啊，你就去看的时候，你就看得很明白，很明白，就是每一卷书有它的目的啊。你读懂了整本圣经的时候，你再去看那一节那一段啊，那一章， 你的了解都不一样，特别是你用心来认识这个神。读经是要结合经验的，很多人读经呢只是头脑啊，不用心，跟经验也结合不起来，结果觉得看不看没有所谓。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读经跟经验结合起来。有一位弟兄叫做 Robert 啊，他有一次从别州，在美国别州开车去洛杉矶啊，他去那次啊是很重要的一次的旅程，因为他有一家这个保险公司，那保险公司呢面对一个很大的危机啊，可能欠下很多钱，可能这个就要倒闭了还是怎么样，所以呢他一直想尽办法能够挽救这个保险公司，可能被人这个花了很多钱去赔偿还是怎么样。那在那个至少有两三年的功夫啊，所以这一趟他来到洛杉矶，心里面想，假如这一趟都不能解决，那就算了啊。但是心里面很恐惧，怎么办？那其实呢，他刚刚信主没有多久，啊，有人带他信了耶稣，那对主的认识不算太多啊，但是有心。那他那天开车上班的时候呢，哇，一想到这个保险公司这个重压啊，压得他透不过气来，哇，越想心里面越担忧。那走到岔路口的时候，有个声音啊，心里面有个声音就说，算了，放弃了，公司在右边，你向左转好了，然后左转了以后就去做什么，自杀，死掉算了啊，就是消失，就不需要去面对这个问题吗？左转，走吧。但是呢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另外一个更加强烈的声音跟他说：“不，不要左转，你把车停下来，你把车停下来。”他就真的把车停下来。停下来以后呢，哎呀，他就是啊，这个扶在这个轮盘上面，驾驶盘上面，就哭啊哭啊哭啊，把多时压下来的这种里面的很多愁苦，哭啊哭啊哭啊。那个时候，那个声音又出来了，声音在旁边跟他说：“他说孩子啊，你知道吗？我的爱子也曾经面临很大的重压，在克西马尼。”他来到我面前向我求力量，他就有勇气去面对啊，他要走的路，你来吧，你来，我一定会帮助你的。哦，这个声音啊，非常的啊，给他一种力量啊。他说那个时候他心里面就平静下来啊，就平静下来。原来他的主就在他旁边，看到他那种的无助，他连求都不懂得求了，因为觉得我已经所有方法都试过都没有用啊。但是这个声音来跟他说：“我在，你放心，我可以帮助你的。”所以他整个人平静了，平静了，然后就再度开车就往右转，转到自己的公司里面。他后来做见证，他说当天很多很复杂的问题，一直想不通的问题啊，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当天一件一件的解决了，一件一件的解决了，这个危机也过去了啊。神是这样的贴近我们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很快就是想去找人，很快的就想打电话去跟谁说，很快的就想自己想办法哇去解决这个问题。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最好的就是操练神的同在。哇，有一位神比谁都大，有一位神能力比谁都多，有一位神比谁都爱你，他 就在你身边，啊，就在你身边，你就去操练他的同在，啊，去聆听他要给你的信息，安慰的信息，啊，扶持的信息。那这是我们要经常学习做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弟兄他啊，在经验里面经历到神，他往后啊去读经的时候也就不一样了。所以读经要跟经验结合，经验要跟读经结合，那你听神的话呢，就有客观的圣经里面的话，也有主观的自己的经验，客观加主观，你对神的信息你就听得很清楚了啊。所以呢，越认识神就听得越清楚，然后越顺从神呢，你就听得越明白啊。所以今天刚才所念的圣经是活祭。活祭是什么呢？活祭就是把自己献上啊，献在祭坛上。神啊，我是你的人啊，我活着就是要行遵行你的旨意，因为我知道遵行你的旨意是对我给我最大的幸福，因为他什么都知道，我为什么不听呢？所以呢，这个越顺从神，听得越明白啊。那这个奉献身体当作活祭啊，不只是礼拜天啊，不只是现在坐在这里听，乃是等明天你回家了还是听啊，乃是你在家里面遇到一些困难，或者啊，在工作上面遇到一些挑战，这些呢都要把它变成一个活祭献上给神。神啊，这些都是你的，你说呢？你说我该怎么办啊？那越顺从神啊，就越啊这个听得明白哈。那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说啊，谁立志遵行我的旨意，就会明白我的旨意。你觉得很奇怪啊，我不明白怎么遵行，我遵行了才明白。就是这样。就是说在圣经里面，你已经知道神的旨意的东西，你有没有遵行？你有遵行的话，在你的生活里面假如有一些难题，你要求神彰显他的旨意的时候，他就很乐意。假如你已经知道的都不愿意做，那你不知道的神也不愿意告诉你，告诉也没用，反正你就不做，很明显，是不是？我想我们当中做父母都晓得啊，一个小孩子从来就不听话的话呢，你就觉得跟他讲也没用，讲了白讲啊。那我们在神面前也是啊，我越知道的去顺从，我们不知道的神一定会告诉我们。那这个是很显浅的道理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啊发现啊，今天早上啊我们讲过，就是耶稣的名字叫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，耶稣的生命是天父给我们最好的礼物，是吗？耶稣以马内利是最好的礼物。因为这个礼物呢，不是单单给了一次给你就完了，这个礼物留在你的身边啊。以马内利是神给人最好的礼物，然后我们活出以马内利的人生，就是对创造主最美好的回应。听得懂吗？啊，他给我们以马内利最美好的礼物，然后我们活在以马内利中，活在神的同在中，然后啊，就是对神最好的一个回应。你收了这个礼物，神最喜悦的回应是什么？你就用这个礼物啊，经常操练他的同在，聆听他对你每一天生活里面的指引啊。所以呢，啊，每一天都要花一点时间，不需要太长，是吧？一呼一吸当中，有时候你有个难题，你也不需要用很长的祷告，你就是停下来，神啊，你说我该怎么样，然后听一听，再深呼吸几下， 慢慢你心里面哈就有个底了哈，神的一个心意慢慢在你心里面就会越来越亮了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一个聆听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。然后呢，我们也发现就是这个聆听神呢，这个啊，我看看我讲到哪里OK， 对了，聆听神，那顺从神。那你知道撒母耳的师父以利啊，圣经有一句话形容他，他虽然是神的仆人，是一个祭司，但是有一句话形容他，就是说神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，神不讲话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以利有两个儿子在圣殿里面跟他一同服侍，但是呢常常作弊，常常贪污啊。而以利这位做父亲的纵容儿子，神很不高兴，神说我不说了。所以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，直到什么时候？直到撒母耳。因为撒母耳这么小，他已经说，主啊请说，仆人静听。结果以色列有一个很大的复兴，就从撒母耳开始。因为从小他就没有跟着他的师父啊，他从师父坏的榜样学了一个好的功课啊，就是你敬畏神，你顺从他，他一定会跟你讲话的，他一定会显示他的心意的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认识神、顺从神，也要爱神。因为呢越爱神越爱听，是吗？越爱神越爱听。你可以留意观察，可能观察你的儿女哈，他在谈恋爱，或者回顾你当年谈恋爱的时候，两个相爱的人啊，对方在讲话的时候，另外一方啊就会很专心的、很注意的去听，别人都觉得他讲什么，I don't care。哎，但是爱他的人不一样，就会很感兴趣，就会很留心的听。那我们在圣经里面呢，我们就发现的确有这样的情况。你想一想，玛利亚，耶稣的妈妈，很爱她的儿子，但是儿子有几次讲的话非常难听的，你记得吗？啊，有一次耶稣12岁的时候走迷了，后来妈妈在圣殿找到他，就说：“儿啊，你为什么自己走开呢？我跟你的爸爸找你找了3天了。”妈妈好像有点埋怨，但是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：“我在圣殿里面跟这些人研究圣经。”然后他说了一句话：“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”他就再次提醒玛利亚：“我虽然肉身是你的儿子，但是我真正的父亲、永恒的父亲是在天上啊！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？”那假如玛利亚是一个很一般的一个女人的话，她就说：“你在说什么？我是你妈妈，她是你爸爸，你这样子让我们伤心了，你还说这样的话。”玛利亚没有，因为她知道耶稣很特殊的啊。玛利亚圣经说她不作声，反复思量。哎呀，这4个字很重要。有时候我们要听懂神的话呢，要从一个爱神的心啊，因为我爱他，我相信他爱我，他先爱我，所以他对我所做的一切事都是好的。我虽然现在听不懂，但是我反复思量，慢慢就看懂。另外一次，耶稣在圣殿水便酒，记不记得？水便酒，然后没有酒喝完了，玛利亚说：“儿啊，赶快赶快，你行啊，你是神的儿子啊，你可以行神迹。”耶稣说：“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我与你何干？”哎呦，哇，这样的话，我们一听我们也觉得很刺耳，没有礼貌，是吗？那原来的意思你也得要知道啊，你单单看了几个字啊，我刚才说了，字只是占取一个信息的 是他当时的语气，他当时跟妈妈的，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非常孝顺他的父母啊。所以呢，当时的语气不一定是我们所想的啊，那种的情况。玛利亚怎么样？玛利亚立刻又在心里面反复思想，哎，对呀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的时间不是我的时间，所以他跟仆人说，他叫你们做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，不要问，你们就做什么，绝对的顺服。结果，耶稣时候到了，就把水啊变成酒。那还有一次哈、啊，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啊。一个你爱神的时候，有时候就算你有时候听不懂，你不会放弃的，你会反复思量，等你的人生经验多一点你就懂了，或者啊，等你在神面前啊，带着一个啊爱他顺服他的心的时候，哎，揣摩一下，哎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所以呢，但是另外有一个人，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彼得啊，彼得说啊，耶稣啊，耶稣说你会三次不认我，他说不会的，我替你死我都愿意，很爱耶稣啊，是吗？但是他有没有听懂耶稣所讲的？没有，没有，他的爱可能有爱，但是很肤浅，很肤浅，他不明白耶稣来这个世上就是要钉十字架。假如你真的爱耶稣，你会说主啊，是的，我愿意陪着你，无论是多么苦我跟你一起，这个就是听懂了。但是他听不懂，他以为凭自己啊血气哈、啊，拿着一把刀把祭司的耳朵割下来，他以为这样就是爱耶稣，其实他没有听懂，没有听懂。那我们读圣经也是如此哈、啊，假如我们只是读字面，哎呀，常常我们都听不懂的啊，或者常常我们用自己的意识方法去解决问题啊，有时候也是听不懂神要我怎么做啊。但是假如我们越爱神，我们越爱听，然后越听也越明白啊，反复思量，然后操练神的同在啊，享受神在你身边与你同在的那种的爱啊。有时候就是什么都不做啊，有时候我现在有时候学习的一种祷告就是甚至不用话语了，也不用思想，就是安静坐在他的面前。等一下我们操练的时候有一点点这样的时间啊，就是什么都不需要想，连神的话我们已经懂了，已经消化了，我们就是带着一个爱神的心，就是沐浴在他的爱里啊，享受他啊。那这样子的话，神的话语，神的心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越来越清楚啊，越来越清楚。然后聆听神，当然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十二章啊，我们看见啊，跟刚才所讲就是异曲同工哈、啊，就是说我们奉献自己这个活祭啊，以顺从神来敬拜神啊。我们生命要变化，不要效法世界啊。约翰说世界是什么？世界就是眼目的情欲，今生的骄傲，这个肉体的情欲啊。我们要不断的心意更新和变化啊，然后呢察验辨识神的声音啊，神的声音是要辨识的啊。所以你看这耶稣说，我是好牧人，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。假如你真的去看这个牧羊人怎么去牧羊这些羊啊，很奇妙的，就是这个牧羊人也爱他的羊，每一只羊他都认得出的，他都叫得出他的名字，而羊呢也认得出这个牧羊人。有贼进来了，这个约翰福音是一样，有贼进来了啊，可能这个贼也给他很多的好处，但是羊认得他牧羊人的声音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看见这个插叶呢是不断的成长里面来学习的，来学习的。因为呢 我们的里面常常有很多噪音，很多噪音啊，有些是从世界来的，有些是从自己情欲肉体来的，有些是从魔鬼来的啊。但是你可以学习在这众多的声音里面单单听出什么是神的声音，这个就是差异啊，这个就是差异。那这个呢需要很长很久的时间去分辨啊。那差异的操练用真道的放大镜看清楚了啊。所以呢查经聚会重要的，主日学也重要的，因为呢就是帮助我们啊，用真道放大镜看清楚啊，然后呢在众多的声音里分辨出啊，这个红色的是魔鬼，这个白色的是天使，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要查验啊，常常要查验到底是是神的声音还是不是神的声音啊。好，那我现在呢就跟大家来做一个操练啊。那这个操练呢叫做圣言心祷。其实严牧师给你们那张纸呢也解释了一点哈，不过呢我就很清楚的在这里跟大家教导一下哈。那这个圣言心祷呢，第一步呢就是要好好的打开圣经来读哈，来读。那我先给大家看哈，读然后思想然后祷告然后默想啊，是这四部分。那我们每一部分来看哈。那读呢就是哇，我打开圣经了啊，刚才说罗马书十二章第一第二节，我眼睛看这个字。但是呢最好假如你是自己灵修，你也开声读啊，自己也听一听啊，然后最好呢就是哈，这个假如是有里面是一个故事，你还甚至可以闭上眼睛想一想当时的情景，可能有一幅的图画出来啊，耶稣当时怎么在风暴里面平静风浪啊，那个图画就是运用你所有的感官啊，这个是一个全人投入的一种读经啊啊，你口读眼睛看耳朵听，想象力去想象当时的情景。那这样子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啊，你帮助你啊更深的投入这个经文啊。思就是要反思了啊，怎么把神的话来啊做一个，就好像我第一天晚上啊来啊反思，问一些问题啊，为什么会这样的啊，这个神啊在里面要跟我讲什么啊，是一个啊反思啊。那特别呢在那一段呢灵修读经呢不能读太长啊，可能读三节五节啊，最多六节差不多了，不需要整卷书或者整章读，也不需要你读读读读读到一个地方有一句话一个字特别触动你，你就停下来，因为那个时候你就要用你的心了，用你的心啊，读读读啊，那个有特别触动你的字句思想或者图像，你就停在那里，就进入反思，集中在这句话。通常呢不需要太长，因为太长呢你就不能集中，可能是一个字，可能是一句话，可能是一节圣经，你就停在哪里，你就停在哪里啊。那这个是灵修的读经哈，然后用神的话来祷告回应。比如说我念诗篇二十三篇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啊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。哎，可安息的水边特别触动我，可能我现在很需要安息，我最近太忙了，神啊我需要，哎呦，假如我真的可以走到水边啊，能够躺下来，能够坐下来，能够喝一口这个水，多好多清凉啊， 哎呦，我好累了，我要安息啊，我就停在那里，我就不需要再读下去了啊，就好好的就用神的话来祷告，就用这句话，神啊，谢谢你，你会给我安息的，你会带我到安息的水边，但是我现在不知道这个安息的水边是指什么，神啊，我需要，求你供应，求你带领我，就好像你在这一节圣经里面带领我一样，就跟神有一个对话了，就把这一节的圣经引进你的经验里，有没有？那这样子的读经呢？啊，这个就把圣经与经验结合，啊，然后静默安息在神的爱中，就是我刚才所说的，我明白了，我就放下，就安静在神的面前啊。所以有人说啊，这种的聆听神呢，读神的话，就好像吃葡萄啊，你拿了一颗葡萄放在嘴里，这个就是毒了哈 啊，你的舌头尝到，哎呀，冰冷的哈，这个葡萄，哎，这个葡萄啊，这个是绿色的葡萄哈 啊，这个是葡萄，好大哦，看起来很新鲜的，哦，啊，这个就是毒啊，就是毒，看到眼睛看，耳朵听，口念哈，但是呢，你葡萄放在口里就停了，很可惜嘛，你要怎么样？咬，咬，这个就是反思了。哎呀，这么好的葡萄，哎，一口咬下去，哇，那个汁出来，是酸的，是甜的，哇，立刻尝到，啊，然后再啊享受啊里面的味道，这个就是反思了哈，啊。反思了以后怎么样？你还要把这个汁那个葡萄里面的肉怎么样吞下去，消化了。消化了啊，那个就是用神的话来做祷告啊，让这个葡萄跟你的肠胃的这个胃酸啊结连在一起啊，让神的话跟你的经验结合在一起，用神的话来做祷告啊，神啊，这句话太宝贵了，我现在就在这种处境里面，谢谢你提醒我，谢谢你安慰我，神啊，谢谢你啊。跟神祷告，用这句话啊，很简单祷告，然后完了，这个葡萄啊，吃下去也消化了，葡萄去了哪里？去了你的细胞里面，里面的营养，里面的水分已经进去你的细胞，结果呢，就提供你生命成长的一种营养，好不好？很好，这个才是真正的读经啊。所以呢，千万读经不要好像哦，我读完了啊，我完成了我的责任啊。那这样的读经对你没有很大的好处。我们要学习读经，就好像吃葡萄啊，就是读、思、祷、默。那好，我现在呢，就让大家来阐释一下，你记不记得啊？把神的话先看、读，然后怎么样？反思，然后用那个来祷告，然后就静默在神的面前享受他，什么都可以不想，只知道我现在在神的同在里面享受他，好不好？那我也用一个大家很熟悉的，这个是全人投入的读经哈，读、思、祷、默哈。那我们来看一看哈，也是大家很熟悉。那现在我请大家先啊静默啊，你很快的向主，就是意识现在圣灵在哪里，在你的心里，主在哪里，在你的旁边，静默一下，你现在要进去读神的话，那你就开始用这个圣言心祷啊来试试看啊。那你一直念我刚才说啊，那我们现在先用口念，耳朵听，好不好？耶和华，你已经鉴察我，认识我，我坐下，我起来，你都晓得，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我行路，我躺卧，你都细察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。耶和华，我舌头发的话，你没有一句不知道。
以前我让我安住在我的身上，这样的虚实其妙是我不能测的，自由是我不能取的。
好，有时候你可以，假如你时间够，还读两三遍啊。现在读一遍呢，你只是用心来读。那你读读一直读，读到有一句话，有一个字，有一节圣经特别触动，你就停在那里啊，就不需要念下去，你就去反思。反思了以后，你就用那句话来祷告，好不好？祷告完了，你就安静，享受神的爱。好不好？记不记得？现在每个人做哈，每个人做。我给大家一点点时间，超了一点时间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好，那这个你现在自己去看，用你的心慢慢的去念，念到有一句话、一节圣经、一个字特别触动你心，你就停下来。以马内利，我们的主，感谢你，感谢你此刻与我们同在，是如此的真实。感谢你，感谢你愿意把你自己的奇妙向我们彰显，我们凭着自己不能认识你。感谢你，主啊，是你主动来寻找我们，来彰显你自己，来向我们讲话，又给我们力量，能够听得懂，能够明白，能够接受，能够消化，能够经历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今天晚上你教导我们，按照我们弟兄姐妹不同的情况来向我们讲话。主啊，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，愿意每一天都能够来到你的宝座前来聆听。主啊，来聆听胜过聆听世上任何的声音。谢谢主，谢谢主。当我们尝到一点活水的甘美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心中渴慕说，主啊，我要更多，我要更多。求圣灵继续的在我们心灵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让这个活水涌流，涌流，在我们的回家、回到公司、回到我们的朋友群当中，主啊，涌流出 这个活水的甘美。谢谢你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名求。好，那因为我知道等一下时间很长，到九点半是不是？我可不可以再用五分钟？五分钟好不好？因为呢，等一下呢，其实我希望你们分小组分享一下你刚才有没有什么得着啊？那但是分享之前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一些什么的问题，比如说我刚才所讲的哈、啊，那个全人投入的督导哈、啊，我们就用这个吧。或者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或者你去操练的时候，你觉得你明白吗？
第三个用神的话打他回应这句话啊。
嗯。
神的话指的是第一个读那个读的那个话呢，还是用神的其他地方的话呢？然后是指什么？
就是你刚才读的那个。对。就是令你触动的那一个字或者那个字句，因为触动你一定有一个原因的，可能跟你的经验里面有一些东西，就说哎，我经验到啊，那个你就用那个来祷告。很好的问题。还有没有？这样读经困难吗？可以做得到吗？啊，应该可以的是吧？那你就想起吃葡萄，那个啊，那因为呢，我们每一天能够这样子去跟神交流，我们也告诉他，用祷告告诉他，然后也听。其实这个是结合读经与祷告在一起的，啊，所以呢，对我们的生命成长很重要，很有帮助。OK， 好，那下面呢，我就是提议，等一下分组，假如可以的话，在这段经文哪一个词句、思想或者图像特别触动你？你讲出来。刚才诗篇139篇，哪一句话、哪一个词特别触动你？你讲出来。第二，你听到神在向你说话吗？那句触动你心的那个神在向你讲什么呢？说是什么呢？你对他有什么回应？可能是一个要求，可能是一个提醒，可能是一个安慰，都可以。你有没有一种的回应？好不好？那啊，我就把以下时间，不晓得你本来跟他们分组是不是有一些东西要讨论的？
没有。
不知道那个杨弟兄还有没有什么 update？ 然后呢，我们。